你们查考圣经，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创世纪系列讲章20、21章，主题：以撒，应许的儿子。韦保罗牧师2001年，王兆丰译2004年，朗读赵希拉。我们的这个创世纪系列讲道进行的比较快，有人问我每次应该预习读几章，我一下子也说不上来，但我想我从来不会一次讲4章以上，所以你们若能预先读4章就好了。当然你们也可以接着往下读，我想预习肯定会对你们有好处，等到我讲的时候你们对内容已经比较熟悉了，你们也可以带着问题来听。今天早上我们要学的是20、21章。我先把这2章的重点列一下。亚伯拉罕和他在撒拉的关系上欺骗了国王亚比米勒，这件事我们在前几章已经看到了。他说撒拉是他妹妹，把他俩是夫妻这个重点的关系给隐藏了起来。接着是应许的儿子以撒的出生，后来以是玛丽嘲笑以撒，撒拉很不高兴，要求亚伯拉罕把他赶走。以是玛丽几乎面临绝境，但神救了他。21章里我们会看到亚伯拉罕与那位亚比米勒王立了约。亚比米勒这个名字在不同的时代出现过好几次，这是一个王位的称号，就如凯撒一样，并非一定是指某一个人。这2章里没有特别难懂的地方，所以我们可以开始进入重点与核心。那么现在先让我们来做一个祷告。父神啊，现在我们学习摩西在许许多年前写下的这段列祖们的历史。父啊，求你帮助我们来理解这里所包含的你的律法、你的智慧、你的旨意，叫我们不要逃避担负起自己的责任。在这一切之上，求你让我们看到耶稣基督的福音。父啊，求你打开我们的眼睛，开通我们的思路，使我们成为学生。我们祷告奉基督的名，阿们。当基督徒说谎的时候，我们在这段经文里会看到亚伯拉罕又一次在撒拉的事上说了谎。撒拉的确是他同父异母的妹妹，但他却把夫妻关系这一层给藏了起来。25年前他就对法老撒过这个谎，现在又来了。我真的有点不明白，25年前他已经被法老训过一顿，这么丢脸的事他应该不会再干了。况且撒拉已经是90岁的人了，可当亚伯拉罕还是怕撒拉太美，亚比米勒王会对他不轨。看来亚伯拉罕的这个问题一直都未能解决，这回又旧信重演，结果造成了神与亚比米勒之间的一场冲突。神对亚比米勒说了很重的话，你快死了，和合本译作你是个死人呐，因为你娶了那女人来，她原是别人的妻子，这是很具威胁性的话。亚比米勒为自己做了辩护，我想假如我是他的话也会这么申辩的。他们俩骗了我，他告诉我说那是他妹妹，我不能为他们说的谎负责任。这里有一点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作为神在这个世界上的代表，作为基督的使者，我们身上有很大的责任。我们犯的错误可能对我们的邻舍造成极大的伤害，因着亚伯拉罕的缘故给亚比米勒造成了极大的伤害。当基督徒无论是作为个人或是作为群体说谎的时候，无论是对我们的邻舍还是对政府，不仅使教会蒙羞，不仅抢夺了神的荣耀，也把我们的邻舍带进危险之境。亚伯拉罕非但没有为亚比米勒代祷，非但没有成为他的祝福，反而成为咒诅之源，他成了亚比米勒落入最终的原因。 我们必须对自己的为人诚实，言行一致，非常非常的严肃认真。很多年前我遇到一个人，他的行为已经够得上刑事犯罪了。那天我在海边打排球，他来向我询讯，样子非常生气，想要和我打架。当时我不认识他，也根本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后来才知道，他听说我是个传道人，就故意对着我说一些非常亵渎神的话，非常刻薄的话。原因是他认识的一个自称是基督徒的人，那人和我也认识，欠了他的债不还，并且还是在买毒品上欠的钱，真是糟糕透顶。这个人的确给教会带来了羞辱，也给我添了麻烦。更糟糕的是，假如说前面那个人本来还不具有魔鬼般性格的话，现在因着这个基督徒而变得像魔鬼一般。本来他有点邪恶的话，那么现在更邪恶。亚伯拉罕的这一行为是糟糕的，但有意思的是，这并不能使亚比米勒就此而理直气壮了。假如我们仔细来查考一下的话，这实在是一个令人惊讶的故事。神在这里所做的宣告值得引起我们的注意。亚比米勒为他的清白辩护，我没有碰过这个妇人，我的手是清洁的，我是个诚实的人。第一原因和第二原因，请听神在20章6节里说的：我知道你做这事心正守节的，因为我也拦阻了你，免得你得罪我，所以我不容你沾着他。和合本没有将阴霾翻出来。这个声明真的很有意思，到底发生了什么事？看上去神承认亚比米勒出于他的正直没有沾他，但与此同时也宣告这个道德的高尚行为原因属于神自己。你是没有碰他，那是因为我不容许你这么做，我阻止了你。这是不是自相矛盾呢？不，这一点也不矛盾。这是不是很难理解呢？是的，不容易理解。这里让我们看到，就是圣经中我们应掌握的一项伟大原则。说实话，我所认识的许多称为基督徒的人，对此重要原则予以断然否认。你可以用任何名称来描述这项原则。有些神学家把它称为第一原因和第二原因，神是第一原因，亚比米勒是第二原因，也有人称之为两种意志的融合。你可以把这称为奥秘，你也可以称它为深不可测。随你怎么称呼，有一点你不得不承认，这是圣经的真理。这不是个偶然事件，这条原则在圣经里到处可见。我们在十字架上看到，在约伯的身上看到，在约瑟的身上看到，等等等等，不断的出现。人虽然出于他自己的意志做决定，但人却绝不可能独立自主，一切都在神的全权掌管之下。人绝不是独立于神之外的受造之物。神在承认亚比米勒诚实的同时，宣告说功劳归于他自己。我认识一位神学院的学生，并且还是在一所比较传统的神学院，已经读完了本科，还在继续深造。他一口拒绝这条原则。阿瑟·平克说，今天甚嚣尘上的那种说人的自由意志根本不在神的奥秘掌管之下的论调，是把神扫地出门。我也完全同意他的说法。假如你们以为你是在神的全权之外，在那里完全独立自主的形式，那么你就把神完全排除在外。那种说神想要影响人，但人不理睬神的人，把全能的神给降低到了一个好心好意却又无能为力的旁观者。且慢，让我们来看圣经是怎么说的。王的心在耶和华手中好像垄沟的水随意流转，箴言书21章1节。如果说这不是干涉内政的话，那我就不知道什么是了。今天听到那么多人把神说成了一位好心绅士，什么神不会强行干涉你的决定，闯入你的生活的论调可以休矣。我的朋友，神蛮有慈爱蛮有恩典的， 降服我们的悖逆之心，我们为此而赞美神。上面的那种说法实在糟糕透顶，我倒不是建议你们下次听到有人这样说时就马上站起来当众退场，但我们的确在圣经里多处看到这一点，使徒行传里的吕底亚也是一个例子。我们人最重要的部门是心，神说他要把我们的实心变成肉心，他就是这样干涉我们。神为什么这么做？因为若非如此，我们根本就没有希望。在读了神向亚比米勒说话，告诉他事情原本之后，应该叫你谦卑下来一点。你的行为或许的确不错，可你别忘了，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雅各书一章十几节，你的骄傲就必使你跌倒，对吗？因此理解上述的这一原则可以叫我们保持谦卑。神告诉了亚比米勒要他把撒拉归还给亚伯拉罕之后，又警告他说，否则的话他和他的国家所有的人都必要死。方法很简单，一旦他们都不能生育，那么一代人之后这个民族就消灭了。不像今天人们会往这边移，一会儿往那边移。亚比米勒照着神吩咐的做了，但却不客气地把亚伯拉罕和撒拉数落了一顿。从第九到十节，他对亚伯拉罕，十六节对撒拉说的话里，你可以听出那股嘲讽的口气。看呢，我给你哥哥一千银子，在为你在全家人面前，在众人面前遮羞。如此，撒拉遭了训斥。这是英文钦定本的翻译，一般认为钦定本是最接近原文的，但这里不知道为什么没有把如此撒拉遭了训斥这句话翻出来。亚伯拉罕的阿卡留斯的脚跟，我们没有看到撒拉找任何借口。我们都知道新约清楚地说亚伯拉罕和撒拉都是信心之人，但这次撒拉是她丈夫说谎的牺牲品。亚伯拉罕的确找了借口，简单一句话，他害怕。这里有两件事，首先我们每个人都有特殊的弱点。很有意思的是，亚伯拉罕在这片充满敌意的旷野里做异乡客，当侄儿罗德被四个国王的联军掳走时，亚伯拉罕毫不犹豫地率领自己几百个家丁冲上去，击败了四王，救回了罗德。回来的时候又当面拒绝了索多玛王给他的奖赏，这实际上是件相当危险的事。因此我们看到亚伯拉罕是个非常有勇气的人，但就在这件事上，不知为什么就是怕别人抢了他做老婆，杀了他。这就是他的一个弱点，一想到这件事他就害怕起来。你们知道吗？我们都有自己的弱点，我们在这事在那事上可能做得很好，但在某一件事上，神好像就是在不断地提醒我们，我们是多么的软弱，多么的靠不住。我想到自己，一般来说我对那些特别糟糕街区的地痞流氓，甚至在大庭广众面前说话等等这些很多人感到的害怕的事倒并不害怕，但我很怕乘飞机。每次坐飞机我都感到很紧张，哪怕是十几个小时的长途飞行，我连一个盹儿都不打。韦牧师2004年春天还飞去中国农村家庭教会培训。记不记得彼得当一整队的罗马士兵到克辛马尼园来抓耶稣的时候，他勇敢地拔出刀来保护耶稣，割下了大祭司仆人的耳朵。要知道那是整整一队世界上最强的军队啊，他却敢于与他们拼。但后来一个小小的女佣说，你不是耶稣的门徒吗？到这时候他却矢口否认。我们都必须与我们里边的魔鬼或者我们的肉体征战，一直到我们离开这个世界。我们绝不能以为自己在基督里有了新生命就不需要和自己肉体征战了，相反，正因为我们有了新生命才需要与自己的老我征战。这是圣经告诉我们的。不管是哪一个基督教宗派，假如有人对你说成为基督徒一切问题都没有了， 这是在假冒圣经的教导。第十三节是最明显的，亚伯拉罕对撒拉说，我们无论走到什么地方，你可以对人说他是我的哥哥，这就是你待我的恩典了。这不是一个偶然事件，25年来亚伯拉罕一直在这么说，一直在担心害怕。按理说他会对妻子说，亲爱的，请你帮助我克服我的惧怕，但他却说了上面的这句话。这是我想到许多人在对自己作为一个基督徒的评估上，对自己的评价是往往是比较弱比较差的。让我告诉你，假如你按照你身上的义在评估你基督徒的生活，那么比较弱比较差这个评价实在是恭维你自己了。你的骄傲已经超出了你以为在和自己的罪征战了。但是如果你根据耶稣的义来评价你的基督徒信仰生活，那么比较弱比较差就是亵渎之词。我们必须承认我们都有肉体，对此肉体我们要与之征战到死的那一天。正如加尔文所说，我们每个人里面都有一点地狱，直到我们离开世界的那一天，我们都不是100%的信。我们必须不停地征战。这里我们没有看到亚伯拉罕因为自己的罪说，这实在太糟糕了，我已经不是基督徒了。因此我们不能因着自己的罪就不认为自己是基督徒了，我们应该不断地认罪悔改。若说自己已经不是基督徒了，不是我们评估自己的方法。假如我读圣经没读错的话，使徒保罗论到他自己的时候，只有一件事是正面的，那就是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提摩太后书4:6。其他的地方他都说自己的肉体多软弱，不断的失败，是罪人中的罪魁，是使徒中最小的，等等等等。亚伯拉罕也一样，他虽然有这个罪，但神却照样大大的使用他。以撒出生，赶走以实玛利。21章里我们看到了以撒的出生，3岁的时候家里办了庆宴，以实玛利这时17岁，他开始嘲笑弟弟。撒拉看到了，去找亚伯拉罕，要求把以实玛利和他母亲赶出去。这实在很有意思，因为整个这件事情就是撒拉自己一手造成的。现在他要求赶走他们，这一定使亚伯拉罕心碎，因为以实玛利毕竟是自己的儿子呀。神告诉他听撒拉的，神向他确保以实玛利会成为一个大国，但以撒才是应许的孩子。一会儿我们要来读加拉太书关于这件事的教导，这里我们看到了一个清楚的区别。神向亚伯拉罕确保以实玛利不会死，但对亚伯拉罕来说，用几瓶水和一点饼把他17岁的儿子打发到别是巴的沙漠里去，这无疑是宣判以实玛利的死刑。这和用匕首刺进以撒的胸膛没有多大差别。等我们学到下一章，我们会详细的讨论以撒献祭的事。但这里当亚伯拉罕对以实玛利说，你往沙漠去吧，从实际角度说就等于是杀了他。所以说这件事同样也是亚伯拉罕的信心壮举，是他对神的话语的顺从。夏甲和以实玛利在沙漠里水喝完了，夏甲把儿子放在小树底下，自己走开约有一箭之地，不忍心看着儿子死去，他向神求，神听了他的祷告，把他们引到水泉边活了下来。后来以实玛利在旷野长大，成为弓箭手，娶了埃及女子为妻。接下去的就是后来整个阿拉伯诸国的历史。21章结束的时候谈到了亚伯拉罕和亚比米勒之间的事。亚伯拉罕责备了亚比米勒，因为他的仆人霸占了一口水井，最后两方起誓立约。我不想在这里花太多的时间。也许有一个问题你们会问，既然亚伯拉罕那么不愿意和索多玛王有任何关系，他为什么与亚比米勒立约呢？我的回答是，因为亚比米勒只是想要和平相处。我认为一般的情况下，假如外邦人 或未重生的不信之人向基督徒表示和平友好的时候，双方应该握手议和。假如我们来总结一下这两章的重点的话，当然就是我们这个创世纪系列的主题，也就是耶稣所说的话：你们查考圣经，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以实玛利与律法，以撒与基督。新约的作者们是怎样看待以撒、以实玛利、撒拉、夏甲的？加拉太书第四章就是这个故事的注释。下面就让我们来看一看加拉太书三章十九到二十节。我的孩子们呐，赫赫本译作我的小子啊，我为你们在受生产之苦，只等到基督成形在你们心里，我巴不得现今在你们那里改换口气，因为我对你们有点怀疑。最后一段英文清定本是对你们有点怀疑，赫赫本译作为你们的心理作难。保罗在这里说，根据你们教会所发生的事，根据你们的所作所为，我真的对你们有点怀疑。加拉太教会的基督徒们受试探，想要回到犹太教去，今天犹太教也一样，就你的是那一套犹太教的礼仪规矩，这是保罗坚决反对的，甚至到了一个地步说，我对你们有点怀疑了。你若把加拉太书读一读就知道，在这些犹太人的眼里，只有当你履行了犹太教的仪式，成为犹太人，然后你才能成为基督徒。加拉太书里的问题是，人是如何得救的，人是怎样在神面前被称义的，问题的关键所在就是因信称义。关于加拉太书注释，读者可参考韦牧师的加拉太书系列讲章。保罗说，因为你们现在所相信的那套东西，即你自己所做的，而不是神为你所做的，我开始怀疑你们了。让我来告诉你们大家，我在今天的福音派基督教里，在基督教书店里，在电台上看到的、听到的，实在是令人怀疑。我绝不是在这里说骄傲话。前面我提到过，那位神学院研究生曾这样对我说，你们这些改革宗的家伙，最害怕的就是万一有人意外的因行为而得救。我回答说，你说的完全对，这正是我们害怕的。我们绝不可鼓吹人得救是靠行为，甚至也不愿意无意的告诉人这样的信息。保罗在加拉太书里强调的就是这个，他在第三章里问，谁又迷惑了你们呢？也就是说，是什么使你们走上了这条下坡路？接着四章二十一到二十四节，你们这愿意在律法以下的人，请告诉我，你们岂没有听见律法吗？因为律法上记着，亚伯拉罕有两个儿子，一个使女生的，一个自主之妇人生的。然而那使女所生的是按照血气生的，那自主妇人所生的是凭着应许生的。这都是比方，比方也可译作象征。那耶路撒冷与这耶路撒冷，以撒和以实玛利都是象征，他们象征的是什么呢？一个是按着血气生的，生在血气之下，另一个是自主妇人生的，生在恩典之下。一个是血气之子，另一个是应许之子。我们在撒拉和夏甲的故事里看到了什么呢？我们看到人的计划、努力、人手计划所产生的后果，不是吗？以实玛利完全是人的努力。有趣的是，人在这里的努力是想要完成神立的约。亚伯拉罕和撒拉都已经老了，他们有点担心神到底行不行，看来需要帮他一下。今天的教会里不也一样吗？单单福音是不够的呀，我们还需要考虑到别人有很多具体的情况，我们要动脑筋想办法，因为单凭福音的能力还不够，我们要来多制定几套计划，怎样使我们教会增长。这就是为什么撒拉能够想出这条妙计来。你为什么不去和夏甲睡上一觉？突然之间我们就有了使女按着血气所生的以实玛利。但以撒的出生却完全不同，以撒和耶稣有着许多相同之处。 像耶稣一样，以撒是应许的后裔，是神应许的结果，像耶稣一样。神预先宣布了以撒的出生日期，像耶稣一样，以撒的出生是超自然的，是神迹奇事。另外，那个孩子是人的努力，按血气生的，他们都是神的约内的，但相互之间发生冲突。你们看没看到这一点？17岁的以实玛利可能已经知道自己是长子，是继承产业的。3岁的以撒可能根本就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边上的人大概也很困惑，到底谁是继承产业的。这时候撒拉可能说，这才是应许的孩子，那个是我们自己搞出来的。让我们接着往下读加拉太书4章24到26节。那两个妇人就是两约，一约是出于西奈山生子为奴，乃是夏甲。这夏甲二字是指着阿拉伯的西奈山，与现在的耶路撒冷同类，因耶路撒冷和他的儿女都是为奴的，但那在上的耶路撒冷是自主的，他是我们的母。保罗把夏甲与律法和奴仆联系在一起，也就是行为得救。西奈山代表的是人遵守标准为目的，是要以死而得救。他说的那是现在的耶路撒冷是属血气的，就是以色列民族。另一个耶路撒冷，属灵的耶路撒冷，就是第6章说神的以色列民，这是外邦人和犹太人信徒所组成的以色列，不是那些如耶稣所说自己是以色列人其实不是的人所组成的。有人说，你们这些相信宗教改革的人，你们相信的是替换神学，说教会替换了以色列，这实在是一种非常糟糕的定义。事实上，以色列已经不再是以色列了，真以色列人是相信耶稣的人，和那些被接在神的以色列民中的信耶稣的外邦人，这不是什么替换，这是应许的实现。这也是我们所面对这个问题，你我所属的就是这个耶路撒冷，这是被从罪与死之下释放出来的耶路撒冷，这就是使徒保罗在加拉太书里所强调的4章27节。因为经上记着，不怀孕不生养的你要欢乐，未曾经过产难的你要高声欢呼，因为没有丈夫的比有丈夫的儿女更多。保罗在这里说，假如是靠自然的生育，这些人根本就不应该存在。以撒本来是不该出生的，那些相信以撒的后裔属于耶稣的人也不应该存在的，但是他们比自然生的人更有理由欢喜快乐，因为他们的儿女更多，他们属于恩典。除非你知道了这些加拉太基督徒所面临的问题，犹太人对他们影响，你是无法理解这一点的。犹太教特别是在新约里不是别的，就是因为行为得救。让我接着往下读4章28到29节。弟兄们，我们是凭着应许的儿女，如同以撒一样，当时那按血气生的逼迫着按着灵生的，现在也是这样。这样看来，以撒不仅仅是耶稣的影，他也是我们的影，对吗？我们是凭着应许的儿女，所以就如为以撒预先定了出生的时间一样，父神也为我们预先定了出生的时间、死亡的时间、重生的时间等等等等。我们是神早就指定了的人，如同以撒一样，是凭着应许的儿女。我们不再是在亚当里，我们在基督里，这都在神的计划之中。保罗说，凭应许的儿女应该知道按血气的儿女会怎样待他们，正如以实玛利嘲笑以撒一样，应许的儿女若没有受到逼迫的话，至少也会遭律法之下的人嘲笑，这是预料之中的事。保罗接着怎么说？他说，然而经上是怎么说的呢？是说把使女和他儿子赶出去，因为使女的儿子不可和自主妇人的儿子一同继承产业。弟兄们，这样看来，我们不是使女的儿女，乃是自主妇人的儿女了。很明显， 亚伯拉罕所面对的是个非常令他心碎的决定，就是前面我们已经讨论过的他把以实玛利赶出去的这个决定。加拉太书这段经文里说的是，在神约里的人们绝不可以有任何一点人因行为得救的念头。保罗明确地指出，我们这里不允许任何犹太教的东西。使女和他的儿子已经被赶出去了。顺便在这里提一下，撒拉要赶走夏甲的，他们的动机并非纯洁，他是出于报复之心。但是他那邪恶的计划包括在神完美的计划之中。这里再一次让我们看到，神那绝对的全能，通过人自己罪恶的选择与作恶而得以实现。虽然撒拉的意思是恶的，神的意思是好的。这到底意味着什么呢？在神的教会里，绝不允许有一丁点因行为称义的东西，必须把这东西赶出去，扔到沙漠里。我发现在今天的福音派中，大家对此虽然口头上都是同意，但里面却有一种非常隐蔽非常阴险的东西。是啊，我们不是因行为得救，我们所做的，我们对自己所得救所贡献的不过就是信心。为此我和别人进行过几场辩论，问题的焦点是信心是不是行为。有人说信心不是行为，那么我要问，不是行为那是什么呢？我告诉你们，信心是行为，并且信心是最大的行为。这是神对人的第一条诫命，对吗？除我以外你不可以有别人的神。神说的是什么？你要信我，这是第一条命令，这也是圣经中一再强调的，一再要求的。人要信，这是行为。希伯来书说，不信之心是邪恶之心，希伯来书3:12。信心是行为，信心完全是行为，但信心不是有功劳的回报的行为。我之所以有信心的唯一原因，是因为那位信心的创始成终者赐给了我信心。我不能因我的信心而自夸，我的信心不再是我自己产生的，我自己产生不了信心。就如拉撒路不能自己从坟墓里走出来一样，他在坟墓里是死的，不能自己呼吸。耶稣说拉撒路出来，他这才活过来走出来。所以我认为说我们自己产生信心是一种非常隐秘非常阴险的陷阱。假如说犹太教，假如说法利赛人在我们中间的话，这一点就是我们必须认识到，假如说我们是自主妇人的儿女，假如说我们是应许的儿女，那是因为神打开了我们的眼睛，他白白的将一切丰富赐给我们，我们一点东西方都拿不出来，一点贡献也没有。这听上去可能有点不那么光彩，事实上这的确是使我们谦卑下来，但同时却使我们得自由。我不必担心自己的信心是否大小，因为连这小的信心也是神所赐的。福音的好消息是，我们是自主之妇人的儿女，是自由的。耶稣在马太福音11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假如你靠自己的能力来遵守律法，你的灵魂永远也找不到安息。只有当我们认识神，不应该像保罗所说被神认识的时候，我们的灵魂才能得到安息。清醒的轭，你是否曾想过什么是耶稣的轭？当他说我的轭是容易的，到底是什么意思？我不认为耶稣的轭是容易的，这不是说耶稣是一匹比较强壮的牛，原牛或者是原马，因为他很有力，我们在前面坐套和他一样拉车就比较清醒。我认为这根本不是他所指的。他的轭是容易的，担子是轻省的，不是对他来说，而是对我们来说。他所担的是非常沉重，而我们担的极轻省。 为什么？因为他担了全部的重量。这里他说，当父我的恶的时候，基本上就是说他在背着我们，他会背着我们走。这与我们的行为有多好一点关系也没有，这与我们有多刚强一点关系也没有，这只与他有多善，他有多强有关系。这就是福音。我想，我死之后，若在这个教会有什么东西留下来的话，那么，这就是，我希望后人说，你们这个教会宣讲了福音，宣讲了与人的思想行为毫无关系的福音。这是耶稣付上了全部代价的福音。人所做的任何贡献都无丝毫功劳可言，只不过是此福音的果子而已。他们不是靠自己成为这福音中的一份子，他们只不过是被接纳进这福音的见证。我不知道我是否一直在重复敲同一只鼓。我以前一直以为自己在讲重复的东西，后来听到有人对我说，我没有听到你一直在重复。我自己的确不知道，但有一点我要来告诉你们，单单因着恩典得救，单单被基督所救，这个概念深深地刻进你心里。当你真正理解懂了它的时候，你的灵魂才会真正开始享受圣经说你已经有了的平安。让我们一起祷告。父神啊，我们切切地祷告，绝不允许那为奴使女的一丁点余数残留在教会里。父啊，让我们对此有个清楚的认识，让我们把它扔出去，让我们把它赶到沙漠里去。父啊，求你使我们认识到，我们像以撒一样是应许的儿女，你早已为我们定了日子，这是你神圣计划的一部分。我祷告，求你使我们为此而欢喜快乐。看哪，这是何等的爱，我们竟能被你称为你的儿女，这不是因为我们的聪明才能，也不是我们的计划巧妙，而是你在创世之前的奥秘旨意中早已定下的。我们感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待续。